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与外人交往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人际关系极为重要。我们过去常常会说到，你要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、蒙恩的人生，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一团糟，你绝对不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那我们讲基督进到我们生命之后，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他改变我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他改变我们亲子的关系，他也改变我们的工作关系，他在我们的品格的塑造过程当中来彰显他的生命，也透过我们的情绪管理来彰显他的生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讲，在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，那基督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影响我们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会跟生活的每一天与很多人交往，大概是一个人一生大概要与8000个人产生各种形式的关系，就是8000个，那差不多是这样。可能是你的同事，可能是你的同学，可能是你的家人，那可能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所讲的是与外人交往。那这个外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外人当然不是指教会的弟兄姐妹。那所谓的外人，不是把人分成3、6、9等。好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把人分成各种等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从主之后，我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。那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没有归主之前，我们是外人。所谓的外人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之外，在他的圣约之外，在神给我们的指望应许之外，也是在神的家之外，在神的国之外。一句话，对上帝来说，我们是一个外人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，但是基督拯救了我们。那过去我们是外人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啊。有段时间我们拒绝神的爱，拒绝承认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拒绝进入神的家，因此我们成了外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跟外人的关系，就是说我们跟那些还不愿意承认神是我们的父，还不愿意回到神的家不是说他以后没有他暂时还没有，对吗？还没有尝到神大爱的人，跟他怎么交往？那这些人可能包括你的同事，对吗？包括你的邻居，甚至包括你的血缘关系上的家人，他还没有进入神的约和神的家，在这个意义上叫外人不是把人说你们是外人呢，我是，不是说把家中分成很多的种类，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他还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。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之后，那整个哥罗西书是告诉我们，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宰，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对吧？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头。那福音不仅仅是讲教义，福音是讲生命，基督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我的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层次，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那我怎么影响我们跟别人交往呢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在读经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与外人交往有3个方面。那第一个方面是要爱惜光阴，第二个是智慧交往，第三个是言语和气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绑，叫我按着手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 好像容颜调和，这个知道该怎样回答一个人。让我们祷告。至大至真至圣至爱的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在这宇宙当中就像一粒微尘，可你居然爱我们，我们出现片刻就会消失，你居然救赎我们，我们生命又如此的脆弱，你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你开启我们内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见你温柔的话语。我们离开你，主，我们就是尘土，就是很快消失的尘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圣殿当中和众圣徒一起来敬拜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点亮我们内心，让我们里面充满光明，成为你的光明之子。我们是你的光明之子，因为你是光。主，你教导我们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跟外人交往，首先你要爱惜光阴，所谓的光阴就是时间。那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是造了时间。那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爱惜光阴，为什么跟现今的时代的邪恶有什么关系呢？现今的时代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它越来越恶，妖魔鬼怪都是粉墨登场，扮演上光明的天使。我们在不自觉当中就随从这个时代，你要知道你每天的时间怎么来使用它。所以他说爱惜光阴，因为时间的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说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一个糊涂人他不会爱惜光阴，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抓住神给我们有限的时光。那时间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的里面。那在传道书是一本很奇妙的书，如果你读传道书，你发现它常常在讲时间。那这儿一段经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很熟悉，他说凡事都有定期，定期就是时间的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然后给你一些例子，生有死，死有死，我们出生在哪一年，对吗？我们有幼儿期，然后进入少年期，然后进入青春期，然后进入少年进入这个壮年期、中年期，然后进入老年，对吗？生有死，死有死，我们的生命是在时空中慢慢展开的。然后他给我们的意思说，栽种有死，拔除有死，那就是讲一个植物，你种下种子的时间，哎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，种子的生命开始展开。那种子会开花，种子会结实，对吗？这是在生命中展开的植物的生命，和生命中展开的人的生命都是如此。栽种有死，拔除有死，哭有死，笑有死。你在哭的时候，它会过去，时间可能会治愈你的伤痛，有一天你会欢然大笑。当你欢然大笑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有一天可能你也可能会有哀哭的时候。那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高兴有时，悲伤有时，在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在时间里度过的。生命就是关于时间，时间就跟你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能挑错这个时间。我们都知道时间很宝贵，但是时间究竟如何宝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生命只有几刻，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生命实在太宝贵，时间实在是太宝贵。在这个世界很滑稽啊，有的东西时间很长，它就在人看来它很有价值。如果唐代的一个小的破杯子，你今天拥有唐代的一个小的破杯子破碗，那你今天就是你就是个大富翁，对吗？可是在人看来，有些东西时间越久它越没有价值，就像个人一样，我慢慢的衰老了，不再有人看上你，对吗？所以这就是时间当中的生命的各种终身项。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知道时间，时间有开始，时间也会有结束。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控制时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啊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在传道书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一个人生命到晚年的时候，一个人生命不断的老化的时候，应该像一个幅什么样的一个图景。这是在传道书第十二章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去读，回家去可以读一读。那就是告诉你，生命有开始，生命有结束。那在这一段短暂的生命当中，你抓住了什么，得着了什么，你的生命观是如何，你的人生观是如何，你的时间观又是如何。当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，时间宝贵，时间很快的就会流逝。你知道在中国有个电视连续剧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是看本书上面说的哈。连续剧的时候啊，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，早晚我们都在挂。那我不知道哈，这个什么电视连续剧，你们看到以后来告诉我这是什么哈？那一段是为什么会讲这段话啊？然后我也去看一下哈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活在这时间的里头。那么在神的家里，神告诉我们，外人活在神的家里头，活在这个时间的里头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仍然活在时间的里头。神创造时间，把我们放在时间之内，目的如何呢？神能不能创造一个毫无用处的时间呢？神不会做这种事情，只有人会做，神不会做的。那神给我们时间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爸爸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，上帝给我们时间是为永恒做准备的。如果你不记住这句话，你的生命会带着一种叹息，消失在虚无当中。上帝给我们时间，短暂的时间，就是为永恒做准备的。今天的时间很短，但是是一个预备的过程，让你将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，永恒的荣耀。你看到生命的终点是永恒，是在上帝那儿。这是上帝给创造这个时间的一个目的，给我们时间的目的，对吗？时间也许在世上有30年、50年，那重要的是不是你100年、200年的问题，这是预备你的一个过程，让你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。我们在这个时间的里头，你怎么生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生活呢？一个人的时间观不一样，他的人生观就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说，一个人如果三观不正常的话，你不能把你的儿子啊，你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，或者你的儿子不能娶那样的女人，三观不对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对吗？那这儿特别是讲到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你要特别说他的人生观如何，他是怎么看待时间的。我们同样在时空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两种人生。一种人生，他有日光之上，你虽然活在这个时空之下，但是他有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国度，这是他的盼望。你看看我们活在这个时间的里头，你看第七、第八、第九节啊，《传道书》第九章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。啊，喝酒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你不要醉酒，好吗？不能醉酒。圣经上说你不可以醉酒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当中，要学会享受神给你的一切，但是你要有一个节制，因为超越神的限度，所有的饭食就变成毒药。大家同意吗？你喝多了酒，酒就是慢性毒药，对吧？所以神教我们享受神给你赐予你的一切，在日光之下的人生，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过日光之下的人生。然后说呢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这一点我们还没做到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穿得破破烂烂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无所谓，特别是美国人不讲究这个穿啊。那这一点我们觉得很舒服，对吧？不以貌取人啊，不以衣取人。但是圣经讲的话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生活不要怠慢，好好的生活，享受神在日光之下给你的每一刻，对吧？如果你能穿洁白的衣服，为什么要穿一个污秽难看的衣服呢？如果你头上可以抹上膏油的时候，为什么让它臭气冲天呢？你家里也不缺少水，为什么不能洗个澡呢？打个，这是一个比方，意思就是说，珍惜你今天的生活，享受神给你所赐的一切。然后呢，同你所爱的妻，你所爱的丈夫，你的家人，你是跟你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。这是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限的时间的里头，你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态度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很快就会挂掉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，这是一种生活。但是你在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 这不是外人的生活观、人生观跟你不一样。他没有日光之上，他没有日光之上，他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彼岸的一个世界成为他的盼望。他的一生就在这时间的里头，有起点有终点。那保罗在这讲一句话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就死了。这是讲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人，他们不认为有，不知道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一个日光之上的荣耀的盼望，只有日光之下的吃吃喝喝，快玩玩乐乐。所谓的复活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到时间的一个结束的时候，那就是死亡，那就是坟墓嘛。他只能看到此为止，时间之后不再有了，时间到尽头之后不再有任何生活的盼望。啊，那所以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那这是一个没有日光之上的一种人生，他的生活就是吃吃喝喝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两种人生态度，两种使用时间的态度。一种是有日光之上，我们在日光之下，我们也吃，我们也喝，我们也过于神祝福的一种生活，它有日光。但这个是没有日光之上，只有日光之下的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哥林多教会生活在哥林多，哥林多是一个大城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城市，那里面有各种种族在一起，那很多人人生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吃喝喝，明天就死了。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没有日光上的盼望，人生的人生观就吃吃喝喝。哥林多就是今天的纽约，就是今天的芝加哥，就是今天的伦敦、巴黎，就是今天的新加坡、台北和上海。很多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，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就死了，时间仅仅是享受而已。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当过的生活。但是你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是没有，很多的人是没有日光之上的盼望的。你随着他吃吃喝喝，不是说不吃不喝，对吗？如果人生仅仅是吃吃喝喝，好多人说那我还有点追求啊。你追求也是为了吃得好一点，喝得好一点，玩得好一点，乐得好一点而已。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话，仅此而已。那圣徒应该在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是怎么样的过这种人生呢？为永生做准备，永恒做准备。你没有失去此生，你还得到永生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。活在这个世界，当你跟外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意识到你是神家里的人，你看时间，你看人生，不再跟过去一样。我们要记得哈，趁着百日当作主的工，也就是说时间在飞逝，时间如流水，一去不返回。你今天过去了，今天就过去了，你不再有今天。神给你的机遇你没有抓住，神给你的机会没有抓住，它就过去了，它就过去了。神给每个人24小时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只有24个小时，一天不会有25个小时。你怎么抓住它？你能不能抓住这个神给你的时间，好好的使用它？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，如今时代邪恶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为了娱乐，娱乐至死，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特征。我们基督徒凡事上有节制，在娱乐上也有节制，对吗？我们要多做主工，不要等到有一天成为四等老人，那就晚了。什么叫四等老人？你们听说过四等老人吗？等吃，等睡，等死，等于零，叫四等老人。那弟兄姐妹知道哈，我们要不要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再想起来啊？我来服侍主，我来为神活着。那、现在开始，时间就是这么多，要记得这件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我们这些亲爱的伯父伯母，他们不是这种人，他们在背后为很多弟兄姐妹祷告，祷告是他们对神的一种服侍。他不但为自己祷告，为儿孙祷告，为教会的好多弟兄姐妹祷告，为他们的老人中心的那些还没有归主的老人祷告，那么是一种服侍。他们不是死的老人，他们不是死的老人啊！等吃等睡等死等于零 ，no， 这不是他们的 时间观，不是他们的人生观。所以当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首先你要记得你是在时间当中为永恒做准备的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，就像传道授所讲的，虚空的虚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吗？好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哈。那第二点，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要有智慧，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跟外人交往，基督跟外人交往，我们需要跟外人交往。基督徒不是住在一个孤岛上面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跟外人交往，对吧？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。哎，有人说，那牧师你刚才不讲了，我们跟外人的那个时间观不一样，人生观不一样，我们不是同路人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那你大错特错了，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在世上做见证，对吗？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来交往？所以圣经上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一种小计谋、小伎俩、小圆滑、小聪明，不是这个东西。那什么叫智慧呢？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你要追求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在哥罗西书反复告诉我们要智慧，比方说你要祷告中求属灵的智慧，对吗？传福音要有猪般的智慧，读神的话语要用猪般的智慧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。然后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，上帝一切的丰盛、一切的智慧都隐藏在基督里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如果基督在你的身上，你跟外人的交往就不再一样。那什么是智慧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看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看。唯有读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啊，你看这是什么智慧？智慧不是一种小伎俩、小智谋，对不对？一种小诡计，对吧？不是这个心理学上一种控制人的东西，不是吧？实实在告诉你，生命就这个智慧是一种生命的品质，这种品质完全在基督身上彰显出来。你越是靠近基督，你越有这种智慧。基督在你的里头更新你、改变你，你与人谈吐交往，那种生命自然的流露出来。与智慧与异人啊，与外人来交往。你看亚伯拉罕呢，他在跟人交往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交往的？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足坛祷告、亲近神，他跟神的关系影响他跟外人的关系。当时我举一两个例子，你知道，当时有两边打仗，一边是四个王，一边是五个王，组成两个联盟对抗。结果呢，是四王很强悍，火力很强，结果压倒了五王，五王没有办法，五王被打败，结果他的侄儿罗德被掳走了。亚伯拉罕这个时候，他带领自己家中的兵丁啊，壮丁啊，选了318个人。你看亚伯拉罕的家是很大，家大业大哈，他的家就像一座移动的城市一样，到处都是人很人口很多。他选了318，然后组成分队，追赶，加入五王的联盟，那击杀敌人，结果把他的罗德全家给救回来了。那救回来之后，你知道，古代的打仗，他不但要毁你的房子，对吧？要掳走你的财产，还掳走你的人口。那结果那五王的很多他们这个小国家、小城邦的这种臣民都被掳掠走了，所以亚伯拉罕把他们解救回来。当他凯旋归来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小城邦国家索多玛国王就说：“亚伯拉罕呐，你把人口还给我，这些财物呢，他们掳走的财物现在全都给你。”亚伯拉罕怎么说的？亚伯拉罕说：“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。”亚伯拉罕意思是什么？是我富足的，赐福给我的是我的神，我帮了你，我不会要求回报，我跟你交往不带功利的啊。这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属神的人，他跟人交往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心态。到后来他的太太先于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撒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要找一块地安葬自己的爱妻。他看到一块很好的地，他就问当时的一个部落首领黑人，他说：“我要这块地。”那对方非常尊重亚伯拉罕，这种敬畏神的人， 他们非常敬重他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主啊！”啊，称呼他我主的意思就是尊称的意思。十二啊，这儿这个土地我给你，一文不取。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亚伯拉罕说 ：“No， 我必须给你应有的银两。”亚伯拉罕跟人交往，他不贪婪，不利用别人，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他是这样跟人交往的。智慧在他的生命当中，透过他的生命气质展现出来。在这个世界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把人当成工具，要利用别人。基督徒我们不大这么做，对吗？因为基督在这个世上是怎么生活的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保罗，保罗怎么是跟外人交往的？保罗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到处传福音，旁边都是一个外人，都是没有归主的外人，他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跟我们不一样。有一天他到了路斯德一个城市来传福音，路斯德人拜一种宗教，宙斯是他们的神，那宙斯下面讲话的人叫西米尔，就替这个神通风报信的叫西米尔。那结果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，结果保罗神给他一种大能，让生下来瘸腿的人得到了治愈。那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后天我骨折了，我的腿扭伤了，我得到医治。他不是，他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。所以上帝的大能、国度的全能，透过保罗啊，透过这个保罗医治了这个人。那这个事情不得了，让全城震惊。当地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这是神灵下凡。”那当地的那个庙里那个祭司就牵着牛，拿着花环，要来祭拜、敬拜保罗和巴拉巴。巴拉巴长得比较像这个高，比较高大一点，啊，但是保罗常常会说话，所以他们的保罗就是西米尔，那巴拉巴就是宙斯，所以拿着花环来了。这时候保罗怎么反应？保罗说：“诸君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心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不能敬拜我，不能把我们看勾当看的。要是现在的话，那还得了吗？对不对？在教会里不是有很多人自称为先知、使徒？”对不对？吸引人的眼球，对吗？透过现代的媒体不断的来神化自我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他知道当别人捧你的时候是不能捧杀你，也有尊荣的时候，你不会飘飘然。你看在下面呢，过了不久，同一个城里头犹太人听到了，那些不归主的犹太人也是外人，对吗？他们想办法谋害保罗，不但排挤他、攻击他，还用石头要砸死他。保罗被石头给砸爬了，可以爬起来以后神保护他，他没有放弃，继续为神做工。花环勒不死他，石头也打不死他。这是基督徒在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的，宠辱不惊，对吗？基督徒跟人交往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成就，你有能力，你有荣耀，别人把你捧上天。有些人一捧就飘飘然，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孩子，再也不信耶稣了。我就见过这样人不少啊。神给他的智慧，神给他的才干，给他的机会，他跟随主之后，他成名成家了，就忘了。麦当娜就是这么一个人呢。麦当娜当年是唱诗班的成员呢，成名之后他就拜魔鬼去了。那个小白女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女孩子我都忘了，就是最近有一些也是这样的人呢。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当你有成就的时候，你忘记了你在时间当中是为永恒活着的，对吧？人给你花环的时候，你就飘飘然成仙了。那有的时候在人世间不一定是花环，有的是石头，对不对？对待你是冰冷的石头，那你就泄气了，对吗？你就再也不能为上帝活着了。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形。在我们人世间，弟兄姐妹，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花环的时间也不多，遇到石头的可能也不多，更多的是什么？就是日常生活。你周围有很多的外人，还没有归主的人，你怎么跟他交往呢？怎么跟他的交往呢？有的时候我刚才说有两种倾向，一种倾向是什么？一种倾向是我从来不展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告诉别人是我是基督徒，我人家看不出我是基督徒，我也不传福音，我就躲着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又积极的传福音，看到你以后就把你拉到教会来，哈，要给你讲一份讲福音，对方就很反感，对不对？结果关系没有了。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福音公理心，我跟你相处就是让你信耶稣，结果家人呢搞得 很不快乐。我讲这个外人，就是包括你家还没有归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不要去跟他传福音，怎么传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有智慧。什么样的智慧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基督的生命透过你彰显出来啊、哦！对不起，彰显出来。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，他说他到一个公司，刚刚到公司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新手，他看到有一个弟兄是老员工，那常常的帮助他，他觉得很温暖，非常的温暖，而且他感受到这个老员工，他没有功利心，不要是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对吧？而且帮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他不希望你给他有什么回报，他不希望，这个老员工就是帮他。有的老员工工作很忙，家中有很多事缠着他，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老板对他有很多的要求，生活很忙，可是脸上总是面带笑容，就是这样，他仍然帮助这个新来的这个员工午休的时间，哎，他是用来祷告的时间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新员工慢慢的心灵被软化，他最终归成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老员工抓住了神给他的时间，让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扭曳出来，影响他周围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用智慧。智慧是一种生命，是一种性情。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啊！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是一台戏。圣经上说基督徒是一台戏，所谓的戏不是让你学会表演，意思就是说个比喻，就是人家都看得见你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，神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人的一个祝福，就像刚才这个老员工一样，对吗？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啊，不要有道德优越感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不要进入外人当中。有人说保罗不是说吗，我们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，我进入狼圈我就变成狼，进入狐狸圈我就是狐狸。那这不是圣经教导的意思，意思告诉我们说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让基督的那个荣美，基督的生命透过你流淌出来，流淌出来。神给你的时间，紧紧地抓住它，紧紧地抓住它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思啊，给我们的一个教导。那最后一点啊，最后一点，你的言语要和气。那言语要和气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中国人讲和气和气啊，这个翻译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误解。那就是说在原文的里的，就是说你的言语的里头要有恩典，你的言语你的讲话你们要有恩典，有言，你的话中有恩典，话中有言。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东西学会的话哈，我们一生真的是蒙恩，对吗？有些人你跟他讲话三句，有些人话不投机啊，三句多，一讲就把人气死，或者把人噎死，对吗？让人觉得你很怎么会这种人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一定要透过说话。我们跟人交往不可能不说话，跟家人说话，跟周围人说话，对不对？跟你的父母说话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很多时候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结果你毁了你自己，毁了你的人际关系。也让你的心情很郁闷。那基督徒该怎么跟人说话呢？那这儿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话中要有 grace， 要有恩典，你的话中要有言 salt。 但是你知道话是透过口出来的，你的口反映你的心，你心中没有恩典，你的口中就不会有恩典。你心中知道神爱你，无论你怎么不堪，神爱你。有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曾默想神的恩典，我宇宙之大，我的存在是微不足道，我讲我自己是一粒尘土，还是放大了自己，这个宇宙之大，大到我不敢想象，对吗？上帝居然爱我。当你反思自己灵魂的时候，觉得里面并不是干净的，并不是永远是干净的，对吗？可是神没有嫌弃我们，让基督为我们死，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这叫恩典。所谓的恩典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他爱我们。 当我们心中被神的爱所融化的时候，你的里面有恩典，你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 gracious。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周围的人某某人，he's so gracious， 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字可以翻译的，什么叫 gracious， 对吧？一个人里面有恩典，他改变他的气质，改变他的语言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，包括你的语言，你的说话都满了恩典。那这是一种什么光景呢？弟兄姐妹，不正经，不下流，不争吵，不尖刻，不粗俗，不虚假，不浮夸，不抱怨，不卖弄，不轻佻，不让人难堪，不张狂，不浮躁，不匆忙，对吗？不狂妄，不论断，不好大喜功，讲话总是给人台阶，给人面子，不是得理不饶人，总是 be gracious。那你说我这样的话我怎么能生活，我不进入狼群，进入狼群当中不成为狼，我就被他吃掉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担心，对吗？好像我言语要压过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忘了你是有牧人的人，一个外人是没有牧人的人，他活在这个狼虎成群的世界的里头，他没有牧人，他变成狼，对吧？过去我们中国不是有人说吗，我们要提倡一种狼性文化，要狠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羊，但是我们有牧人，我们相信神的主权在我们生活中帮助我们，维护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他要审判一切的邪恶。所以我们说话我们太重要了，我们不贬低人，对吧？我们不贬损人，对吧？相反我们尊重人，鼓励人，我们总是尊重人，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物我们在尊重他，只要他是人，他是个膝盖是人我就尊重他。基督徒的眼光跟世人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？他是膝盖，膝盖我要尊重他，因为他是人，神所造的人，神所爱的人，他有灵魂。啊，你知道《New York Times》有一个评论员，啊，叫 David， 啊，我把他这样名字忘了。他最近归主了。那他说他有一天在纽约地铁站的时候，平时他几十年在纽约生活，每天地铁上面上上下下千千万万的人。他觉得没有人习惯，也麻木了。可是当神的道进入他心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一点，这些都是灵魂呢，这都是灵魂的，一个个的灵魂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都是灵魂呢。他突然间他对人的看法马上开始调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除了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论断，不刺人，不贬人，我们总是尊重别人，他是膝盖我们在尊重他。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很可恶，对吧？张狂、狂妄、自大，有的时候让你很难堪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心去体谅他、怜悯他。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就像一个没有牧人的羊，他怜悯他。好多人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你不知道啊，在纽约的地铁，说有一天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有一天。一个爸爸坐在那个地铁上面，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。他的七八岁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这个车厢里到处在跑，在转动喧哗，那些乘客们都是非常的讨厌，可是没有人说话，忍了，因为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可实在是忍受不了，这个孩子到处吵，因为父母不教导，大家都很难过，这个孩子怎么样子怎么样搞得不停，对不对？他缺少管教，在公共场所哪能这样呢，对不对？后来最后一个人真的忍受不了，就把他的爸爸给他碰醒了。他说你该教一下，管教管教你的孩子。爸爸睁开眼睛，爸爸说，我很对不起，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，现在回家的路上，孩子的妈妈刚刚去世，孩子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苦难，不知道怎么处理内心的那种复杂的那种悲哀的情感。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兄姐妹，当他讲这话之后，整个车厢里的气氛 突然改变了，本来是抱怨，本来是愤怒，突然间每个人心充满了怜悯之心。大家说，我怎么能帮帮你啊，我怎么能帮帮你。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一个外人的时候，他说话有毛病，他的态度很糟糕，你可能遇到这种人，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所发生的故事。那天他可能会在家里面发生了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基督徒跟人讲话的时候，总要带着恩典、体谅、尊重。为什么我们要得着他？不但如此，你的话中要有言。所谓的言是什么？不但有恩，有 grace 在里头，然后呢，你的话中要有言。你的话中怎么有言呢？你讲话话里面还有言吗？那这是个比喻。如果你做了一株很丰盛的菜啊，颜色好看，对吗？可是没有盐，这个菜一点味道都没有。那讲话怎么会有盐呢？你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讲话要有盐，就是话里面要有味道。话不在多，你的话讲的有没有味道。有些弟兄姐妹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误解，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我们总是要板着个面孔。你特别到有些教会去，牧师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那是很最虔诚的，对吧？那弟兄姐妹都是板着个面孔，闲话笑话绝对不能说的，幽默的话不能说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。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金钱的生活不等于法味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不等于无聊的生活。你看耶稣讲话很幽默的，那有些人性格就不大幽默，那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给有一个刻板的话，就是我们讲无聊的话，讲一些空洞的话。耶稣讲话是充满了幽默的。比方你两个人彼此看都不习惯，对吧？彼此看都不习惯对方，看对方眼中有刺，看对方眼中有刺。那基督讲话很幽默，他说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要记得，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，你要忘记了你眼中还有一个大木头呢。你眼中还有个大木头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讲话就是这么幽默啊！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，别忘记自己眼中有个大木头。耶稣讲话就是这个很幽默的话。耶稣就告诉我们，讲话的时候有恩典，我们也有一点啊，神给你聪明，给你才干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讲话非常的得体，跟慕道的朋友、跟外人讲话的时候，让人心中得到安慰、得到鼓励。那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继续好吗？所以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要知道时间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对吗？不要浪费，为永恒做准备。第二个，你要有智慧，该怎么智慧的话语。第三个，你话中有恩有言，不但话中有恩有言，你要学会只好做好准备来回答别人。如果你心中有恩典，你知道怎么表达，你心中要做好准备。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常常问你，哎，这个瘟疫流行啊，很多人心情很压抑，你为什么好像还充满着盼望呢？那你怎么回答？啊，我就是这个性格。那你失去了一个机会，对吗？你失去了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他，因为我是有盼望的人，我有盼望的人。但是为什么你有盼望呢？因为我信耶稣。哦，你信耶稣啊？那你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，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真的呢？你回答一下。哦，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。那你又失去一些机会，对吗？是吧？你心中要常常的思想神的道。你道德没有思想，都成个半吊子基督徒，好像信又没有信，你怎么能回答别人？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又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也没有言语上很好的准备。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别人就说这帮人跟我差不多了，不要理他们那一套，都是假的。那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宝贵的机会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。这是彼得讲的。你看彼得怎么说，只要心里尊主为圣，你的心啊，尊主为圣，把神当一回事。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常做准备，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你没有优越感，你不会审判别人，带着一个恩典来回答别人。基督徒是这样跟人交往的，对吗？ 你的人生观不一样，你上帝给你的智慧，对吧？你知道说话的方式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外人交往的三个秘诀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。你跟你的交往的人，他的背景不一样，他的故事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找到一个切入口来影响他，让上帝的祝福透过我们变成他的祝福，对吗？那最后啊，最后一点，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次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让基督的奥秘，我为此啊被捆绑，让我所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这个瘟疫期间，弟兄姐妹，瘟疫还有多久我们不知道，我一直劝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幻想好日子就这样无限期的过下去，圣经上从来没这样教导过我们。如果你好好读经的话，你就知道好日子不会永远这样过下去，基督要来之前，世界上会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，什么事都要来发生。那瘟疫让我们心灵下沉，也让我们变得疲惫不堪，灵性发昏，让人变得懒惰，好多人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他缺少祷告。基督不是说吗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落了迷惑。弟兄姐妹，你问问自己，我们这个瘟疫期间，我们祷告是增加了呢，还是减少了呢？对吗？如果一个人不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你根本就不能遇见神。你要神在哪儿啊？你不祷告，你没有办法遇见神。神要透过你的祷告跟你相交。你不祷告的话，你不能面对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试探，网络的试探，娱乐的试探，对吗？保罗说你要爱惜光阴，如今因为如今时代邪恶，邪恶在什么地方？不是脸上写两个字我叫邪恶，他用各种的方式，像今天早晨光辉长老讲的一样，温水煮青蛙，到最后基督徒给煮死了。就祷告让你的心灵开始警醒，你抓住神，你的心灵里头不被这个世界所战胜，你难战胜这个世界，因为你有日光之上的盼望，对吗？不仅仅吃吃喝喝而已，如果你不祷告，你肯定在浪费很多的时间。那我刚才再次反复的说明，神不是叫你不享受生活，但是你不要浪费时间。你不祷告的话，你不可能有智慧与外人相处，按照我们老肉体跟人相处，对吗？结果不是让人跟从了基督，反而让人越来越远离基督。我们不祷告的话，我们话语当中没有言，没有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在家里面你的话里面没有言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？你的话是废话，空话，没味道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恩呢，那就吃人的话，贬低人的话，对吗？那这种话语出来以后怎么不伤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重要了。如果你祷告，魔鬼就会发抖，你不祷告，魔鬼就发笑，发笑的魔鬼要切断你跟神的关系，让你的心越来越下沉，越来越下沉，越来越下沉，到最后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基督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哪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保罗就说你们要恒切祷告，不是一天两句话就结束了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知，你真的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，这是基督徒必修的功课，警醒祷告。还有人说我没什么可祷告的，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，开传道的门。保罗说，哎，你们为我祷告啊，让我赶快要脱离这个监牢。保罗当时在坐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快为我祷告，让我赶快要离开这个牢狱之灾。保罗在这儿没有讲这个话，保罗说你们给我在监牢里头也给我开传道的门。传什么道？不是让大家听了以后心灵鸡汤让你喝很舒服，要讲基督的奥秘。我哥罗西书还有最后一讲，到时候我也告诉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讲哥罗西书，在大灾之年我为什么讲哥罗西书，我下次会讲。他说为我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你不但自己祷告，你要为别人祷告，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别人祷告，每个人都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心就这么点大，主啊我的儿子，主啊我的女儿，主啊我的身体，主啊我的家，我的工作。当你的儿女孝顺成才了，你的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那你还祷告啥？你不要祷告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还祷什么告呢？我们心就那么点小。神说 no， 你要为外人代祷，为教会祷告，为不信主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社会祷告，为这个世界求平安，为福音广传祷告。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，保罗是个了不起的使徒，都需要别人为他代祷，又何况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需要你们为我的代祷，我们的长老，我们的执事需要你们代祷，每个弟兄姐妹都互相的代祷，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，我们在祷告上操练自己，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也会遇见神的。你的言语里面有恩典，会有言的，你的生命的智慧会越来越多的，你知道整个时间会怎么使用这个时间，怎么样为永恒做准备的。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在大业之年，弟兄姐妹让我们迫切的祷告，除了基督谁能拯救这个世界？你指望政府吗？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尊重在上掌权者，我们尊重我们的政府，但是忘记了基督才是万王之王，让我们向他祷告，他是带领我们的主，他的看顾保守我们的主，他的生命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显明出来，让我们为永恒做准备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唱赞美诗，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来。哦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美。主，我们在世上每天要与外人打交道，与人交往，主，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使用时间，抓住机会。主，让我们怎么样有智慧与外人交往，让我们知道怎么说话，怎么行事。主啊，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掌之中，我们的生命原来就像一朵云，很快就会消失，就像一团气就会消散，但是你爱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永远在基督里头，基督是我们的主，基督是我们的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主，因为你救了我们，你要救我们到底，无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大灾之年，主，你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你的杖你的竿要引领我们。主，让我们过一个荣耀的人生，来荣耀我们恩主耶稣基督。主，你祝福我们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你也祝福在家中敬拜的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，与家还没有进入家门的外人有智慧的交往，透过我们祝福这些外人。神啊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教会得荣耀，好让你的教会能荣耀你，保守我们善权的脚中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知道吗？阿们，阿们。好，请坐，要参加主日学。